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您收听《基督徒看天下》。爱情向来是古今中外文人喜爱描述的主题之一。那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一书中，以散文片段描绘恋人跌入爱河时纷乱的思绪以及起伏的情绪。哥伦比亚作家马奎斯在小说《爱在瘟疫蔓延时》以曲折的剧情凸显焦虑、不安以及等待。另外，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举哈斯在《情人》一书中刻画出爱情处在种族、文化以及个人家庭夹缝之间的无助。那台湾天主教福利会最近筹划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爱情都是爱情惹的祸》。这本书可不是歌颂爱情的文学著作，而是就天主教福利会协助过的未婚妈妈经过访谈后撰述集结成册。那今天我们就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汤静慈小姐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都是爱情惹的祸。汤小姐您好。
哎，你好。
哎，可不可以首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谈一谈，当初怎么会想要撰述这样一本有关未婚妈妈的书呢？
其实说作者我有一点不敢当，因为事实上这本书是十个未婚妈妈的故事，那主角是这些未婚妈妈，我只是帮他们写下他们的应该生命的历程啦。对，那这本书其实是天主教福利会策划的，在他们这几十年服务未婚妈妈的过程里面，他们很希望能够出一本书，那这个书可以让社会大众一方面对未婚妈妈有一个比较真切的了解，而不是用一种想象或者有色的眼光。那另外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借这个书可以推广未婚怀孕的防治观念。对，所以这个书其实是天主教福利会他们策划他们发想的，那我只是我只是在这个工作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而已。对，
您是做的就是最大的这个幕后最大的这个推动力哈。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在接触这些未婚妈妈之后，那他们这些故事给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其实在跟他们访谈的过程里面对我来说，我其实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心痛的。那种心痛大概有几方面一方面是可能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过去的经历，就是说我也是曾经在爱情跟婚姻上跌了一大跤，就是重重的摔了一跤，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更让我怎么讲，更让我见识到一个一个女孩子她怎么样去憧憬爱情，然后原来对爱情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想象，各式各样的期望，然后全心全意的付出，结果到头来在你付出过之后，或者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这个是就是对照到我个人的经验。那第二个让我感到非常心痛的就是说其实这些小女孩年纪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小，她们都是只有十几岁。那十几岁的小女孩，事实上她们对人生真的还是懵懵懂懂的，她们对人生真的是还不是非常的了解的。她们经历到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一个伤痛，然后她们必须要被迫暂时跟家庭跟社会隔绝，然后他们必须要被怎么讲，被隔离在一个非常固定的空间，他们没有办法跟外界接触。那我觉得这个对十几岁的小女孩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残忍，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应该是要对对对，花样年华，然后应该是要非常精彩的，要可以到外面到处去玩的年纪，或者说在学校里面非常活跃、非常无忧无虑的年纪，对对对。可是他们必须要挺着一个大肚子，然后通常男朋友在他们怀孕之后大概就都落跑了，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那第三个让我觉得非常心疼的就是说，事实上这些小女孩 他们通常都是来自问题家庭，有的是单亲，有的是父母可能是不管他们，有的甚至他们是跟祖父母一起住的，就是可能父母离婚了，然后爸爸或妈妈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们，对，所以那样的冲击就是让我看到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蛮亏欠这些未婚妈妈的，就是说他们今天会变成未婚妈妈，也许他们自己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可是我觉得更多的责任是家庭跟学校，还有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青少女，我们对他们的照顾，我们对他们的教养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部分是更值得大家去深思的，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去指责他们说哦，因为他们爱玩或者他们不知检点，我想焦点不应该是放在这里。对，
那在您跟这些未婚妈妈接触的案例中，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个案，能不能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其实我很难回答说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个案，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一个都是令人心痛的一个讲故事好像有点残忍，应该说每一个都是非常真实，而且对我来说都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他们的生命的经历。那我就举几个好了，其中第二个我们标题叫做青春的烙印，里面讲的是小纯，那个女孩子我印象非常深刻，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女孩子。
她多大年纪？
她年纪比较大，她二十几岁。
嗯，
那她可能是有躁郁症，然后念了护理学校，但念了一年之后休学，然后她对于她未婚生子她一点都没有抱怨，他觉得因为他是佛教徒，所以他说是因为这个小孩跟他有缘，然后他为什么怀孕，是他说他是在捷运站然后可能昏倒，然后被送到医院去，那隔了一天醒来，他躺在医院，然后后来医生就反正就给他打了针啊，让他回家，结果几个月之后他发现他越来越胖，然后肚子越来越大，然后月经不来了，结果大概到了七个多月的时候，他妈妈过世了，是婶婶带着他去医院检查，然后发现他已经怀孕了。那因为已经七八个月了，也不能怎么样了，所以就只能生下来。然后
七八个月才
对，才确定是怀孕了。然后生下来之后，他跟我讲，他说他也不想去知道是谁是小孩子的爸爸。然后他说他很确定是在医院，因为他说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什么什么对，他没有参加过任何的那种联谊啊，他也没有交男朋友，而且算算时间他就是在医院的那个时间，应该是那个时间，可是他说这个就是缘分嘛，他说就是缘分，他说他一点也不责怪任何人，那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接受所有的一切发生在他身上了，他就是接受，然后问他任何的问题，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一颗石头丢在大海里面，然后激不起一点点的涟漪，这样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
可是生命对他来讲有任何的这种兴奋喜悦，有任何这样子比较强烈的反应吗？
也没有，他就说这个小孩子就是跟他有缘，所以会来让他把他生下来，然后他说他要为这个小孩子做的就是，他说他觉得台湾的整个的教育不是非常的好，所以他说他生产完之后他就到处上网，他到处去找资料，他要帮这个小生命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让他成长。
那有没有任何的结果？
他后来就是找到天主教福利会，然后帮他的小孩大概安排到荷兰去。对。
嗯，
对对对。
那之前我们的节目有曾经访问过这个范道庄小姐，就是女教福利会的那个主任，她也提到说这个福利会有安排很多台湾的这些小孩子婴儿出养到荷兰，还有荷兰的那个夫妻也认养一些肢体残障的，他们真的令人很感动。
对，其实我有看了那个报道，有有一期是讲到一个豆豆，一个十岁的一个小女孩，对、
嗯、
对
是，
那个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对，
所以虽然这些未婚妈妈的遭遇让人很心痛，让人很愤怒，但是还是有一些很有爱心的人士在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弱势团体。
对呀、啊，我觉得去跟他们访谈，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他们虽然在他们人生经历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挫折，可是我觉得他们大部分对生命还是充满了希望，他们还是对未来充满了那种怎么讲，他们还是非常非常有勇气去面对未来的那种挑战，他们觉得说虽然他们跌了一跤，可是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把小孩生下来之后，他们帮小孩子找到一个好的出养的家庭，那他们愿意再回到社会，他们愿意重新再来。对，我觉得他们那样的勇气蛮让我感动的。
是，
对。
那请问在您接触这些个案里头，他们是自己生下这些未婚宝就是这些小孩，然后交由天主教福利会来帮忙出养，还是说他们从怀孕到生产都是由天主教福利会在帮忙？
我访谈过的20几位，只有刚刚讲的那个小纯，她是在家里待产，到生下小孩之后，把小孩交给福利会去出养。那其他的都是到福利会的未婚妈妈之家来待产。对，因为通常在他们怀孕看得到肚子隆起来的时候，家庭都容不下他们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地方躲起来。对，
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家庭家人都没有办法接受他们，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哦、
对，因为一般人都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丢脸的、对，
所以如果遭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又没有家人的支持，哦，那真的是很难过。
这其中有一个叫做小文，这一篇叫做是谁的责任。这个小文呢，他是在高一的时候交了男朋友，是学长，同一个学校的，然后怀孕了。那怀孕之后家里容不下她，然后就把她送到未婚妈妈之家来，然后送到未婚妈妈之家来的时候，家里父母也从来不来看她，然后在她生产的时候，她也是一个人非常孤单的在医院里面。她说跟她同房的一个产妇是全家总动员来陪那个产妇，
看了真是很难过。
对对对，他说他非常非常的孤单，然后他说后来是同房的那个产妇的先生看他一个人很可怜，送了他一盒鸡精。他说他接受那一盒鸡精的同时，他说他更加难过，因为他想到说连一个陌生人都可以给他这样的温暖，可是他最亲他最仰赖的父母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来看他，然后男朋友虽然很爱他，可是男朋友那时候正在联考，他也不敢打扰男朋友，所以他就只能一个人待在那里。
所以在您接触的这些个案里头，有很多就是女孩子怀孕，然后男朋友男方就都不见踪影了，
落跑了。嘿，不是落跑，就是男方就会说我怎么知道是我的，
所以很不负责任的一句话。
对，或者他就会说你跟我做你也会跟别人做啊，我怎么知道小孩是我的。对，
那比如说像现在科学的 DNA 可以鉴定，可是大概很少未婚妈妈之后会采取这种措施。
很少，因为通常这些少女被男朋友质疑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的伤心，然后就会就自己就怎么讲，就知难而退了。 因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当初他选择了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对，然后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会被家，就是女方的家长也会责骂他。对，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其实整个架构整个观念对这些未婚妈妈来讲真的是很不公平哦。
对，因为事实上这些女孩子她怀孕不是她一个人就能够怀孕嘛，一定是有一个男性，不管这个男性是多大的年纪或者是未成年，一定是有一个男性才会让她怀孕嘛，她不可能自己一个女孩子就怀孕啦。可是我们通常在讲未婚妈妈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说哦，那另外那个男性在哪里？对，我们通常都会来指责这个女孩子，都会觉得说是女孩子不检点。
是，
可是我们通常忘记了，有的时候这些未婚妈妈她们未成年，可是她的那个男朋友可能是已成年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事实上是男方要负的责任是更大的。对，可是我们通常都把焦点，把矛头放在这个女孩子身上。
嗯，整个社会对女性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这一部分是。
那在您接触这些案例里头，有没有男方是愿意出来，愿意采取一些行动，或者愿意补救的呢？
在这些案例里面有两个，有一个是他愿意跟这个女朋友结婚，可是爸爸妈妈不肯。因为那男生也没有经济能力。
男生大概多大？
那男生高中刚刚毕业，然后接下来要去当兵，所以如果结婚的话，可能女孩子生完小孩之后，接下来就要扛起家里的经济重担，所以对女孩子来说，可能是更辛苦的一条路。那另外一个是他愿意来跟我谈，他愿意现身说法，他愿意讲他身为一个未婚爸爸的感受。对，
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对他来说，他觉得未婚生子对他来说也是人生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他说在那个之后，不管看到哪一个小孩子，他都心里都会想到他有一个小孩流落在外面，没有办法带在身边，因为他没有能力。
就是你这个男方他是也没有经济能力，
因为那时候女孩子高一，他高三，对，然后本来是要结婚，可是真的没有能力，对，
所以经济还是一个蛮关键的
非常现实的关键。对，
所以这些小孩子在偷尝禁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想想？
爱情是很甜美，但是如果走到这样的地步，那就会非常的苦涩。
呀，是爱情，每一个人都憧憬，每一个人都有幻想，可是爱情也是一个惹祸的原因。呀，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汤小姐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都是爱情惹的祸，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